好，受这个毒化的不多，接受大脑比较明白。如是我闻，我这样听到啊，当初这个佛怎么讲？如是什么？我闻啊。但是我们知道，先说出这段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谁呀、啊？耶律。所以说，佛教徒的话不过是道听，是吧？胡说，听到这个人讲，听到那个人讲。啊，其实是中国也有佛经，叫《坛经》。《坛经》是谁写的？六祖什么慧能写的。任何一个人，连狗都可以成佛。啊，成佛以后你写本经，叫佛经。所以佛经是无穷什么无尽的，你要看图书馆里三藏几千卷、上万卷啊，浩数群经啊，你都读不完啊，因为那是什么人的书，你听这样讲，听那样讲。是没完是吗？没有啊，所以我们能够读一本书，我们能够读一本圣经，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什么恩典。我们在这本圣经中，关于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得救之道，甚至关于我们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道，都在圣经什么？哎，这个，所以为此我们要特别的什么感恩。啊，这讲当听者约的话。这就是问，当我们讲听主的话的时候，你不是听诗篇唱歌听的，也不是听很多故事的，给你讲故事热闹的，尤其是要听主的什么话呢？立约的话，也就是圣经讲的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所以今天很多福音派的福音是什么？啊，听主的话，听圣经的话，但是一讲到诫命了，哎，诫命过时了。都是给犹太人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啊，都是给那些原始部落的，这个已经过时了啊！所以耶稣说，哪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来废去。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心当中，我们就特别讲啊，整个圣经主要的教训是什么？第一，上帝，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哎，我信这个福音。第二个，上帝吩咐我们当信什么？本分，我们的责任，尤其是以十条诫命什么，哎，为指明正道，别打我，我这都是老酒，在拉稀酒。好，所以说这个约是非常什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文本是哪一个？大家猜一猜，旧约圣经中十条诫命，也没有比这个文本是吗？更重要的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刻在什么石板上的，啊，这是放在至圣所的什么约柜中的。那新约圣经是我们当然的，这个圣经都是神的所默示，都重要。但是新约圣经中特别突出的，尤其是我们教廷会拿出大概引用的一段经文，是哪段经文呢？主导文，哎，主导文是完整的引用，每一字每一句的都什么解释。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个威斯敏斯特教的问答或者海德堡教的问答，其中最重要的、完整的引证和讲解的就是两段，一个是十条诫命，一个是什么？主导文。啊，十条诫命和主导文就是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行动，应当怎样祷告、感恩的生活，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心灵中最重要的活动是什么？祷告。第二，在我们心灵之外。不被满意，我们最重要的应当是什么？行动。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所以感恩生活，我怎么感恩呢？人与人之间怎么感恩呢？你心里要纪念他，心里要爱他，为他祷告、代祷。另外，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能帮他做什么，能一起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讲到对主感恩的生活的时候，就体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灵的什么祷告，第二个是实际的什么行动。这个行动是看得见什么摸得着的，但是比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什么？祷告。今天我们对祷告远远认识什么不够？那我们觉得帮助别人的钱了，帮助别人的行动了，当然这些方面也是好的啊，看得见摸得什么着，但是用心灵去为他祷告，去为他托起的祷告，在祷告中就会教会生活。为牧师守望，为上帝放在你心中的人来守望，这个侍奉重要不重要？ 这个侍奉甚至比外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侍奉更加什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虚拟和诚实的侍奉，没有虚拟和诚实的这个代表，丧失了心灵，丧失了诚实，我们外在的一切的善行也不过是假冒什么伪善。所以说，哪怕我们的善行也要出自祷告，出自感动，出自福杯什么满意，自然什么流露，这样别人接触好，不接触也好，别人说你好啊也好，说你不好什么更好，说你不好，因为你为艺术品过去双重祝福，所以不要担心。你关键是心里要想的跟你行义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因为我们自己人犯罪是正常的，但是行义是超常的。而为一生逼迫的人有福的，就加上一层什么特别的祝福。而行义，但是为一受一点苦处和逼迫，你得到的什么祝福啊？ Double blessing 是双重什么祝福。但是这些方面你是明白，你不明白的就怨天什么有人，那最后我们就在上帝在人面前都没有啊所得之处的。阿拉伯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这个地方你就看着对他们，耶和华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拥有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耶和华本身就是立约的什么名字的。当时呢，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是不是以诺黑？以诺黑不是什么大能者，起初是那个大能者，应该比今天刚才亏的还远了20。大能者创造上帝，就像使徒行经告白的时候，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而讲到耶和华的时候，这上帝特别向以色列人什么显示至于我名为耶和华，他们内心什么不知道。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上帝的特殊启示，是上帝立约的特殊的什么记号。然后再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地方都是立约的语言，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然后底下就讲，不听从这约之话的，必受什么咒诅？那弟兄姊妹，咒诅不是骂人，咒诅是指上帝的什么审判、责罚或者是什么管教。他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哪怕是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刚硬着自己的心，在上帝在人面前不悔改，也会受到上帝可怕的责罚或者什么管教的。整个先知书向我们所显明的就是，哪怕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哪怕在万国万民之中，那个时代上帝唯独拣选了以色列人，神的圣言唯独教导他们，但是当他们离经叛道的时候，他们受到可怕的什么责罚，甚至他们被掳谁啊巴比伦。所以整个主的圣经，尤其是先知书所记载的，就是上帝的教会在离经叛道的时候，在不认罪悔改的时候，也受到上帝的什么管教或者是什么责罚的。然后我们底下再看，我这约是，但是你要讲到这个先知书，先知书我给大家讲的是中国人说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王如果用圣经的语言讲，那守约者什么昌，背约者什么王，这是真道理，大道理，天空不光的道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丧失了这个概念但是大家一定要回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就翻到生命记28章，现在人的信仰的不全之处是什么呢？我们只要祝福，不要什么我们只要权利，不要什么责任。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不仅要接受上帝的祝福，你还要甘心乐意的接受上帝的咒诅，这可怕不可怕？你参加教会，你不仅是在教会中有权利，如果你做错了，那教会底下劝诫你了，公开劝诫你了，该不该接受？也应当什么接受？你接受教会的管教，这才是真正的做会员当承担也应当承担的挑战或者责任的部分所以说你就看到，我们就翻到申命记28章，我们就看一节你就看到前面是27章，比如说25节说，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知道说不要， 这个第二十四节，爱如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说求祝福，我们不要咒诅，每位都这样说，不能。如果我们不接受上帝的咒诅，什么意思呢？你不接受上帝的审判，你不接受你犯罪当受的刑罚，甚至当付出的什么公价？因为圣经讲罪的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死。你不接受上帝的刑罚，上帝的罪的公价，你也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什么赦罪。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信仰生活确确实实要严肃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对这个申命记二十七章信仰。但是二十七章你讲的这些都是咒诅，为什么呢？为什么特别把这些咒诅列起来呢？因为这些罪呀，都是你的罪。别人呢，公共法庭呢，教会国家甚至看不见。你看他今天讲的，我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你比如说第十六节，轻慢父母的，你说父母年老了，父母甚至不能说话，只能躺在床上了，你轻慢父母，你打父母，别人看得见吗？别人看不见，谁看见了？上帝看见，上帝必要什么？你看那第十七节，挪移灵舍祭奠的，你说祭奠在哪里？没有人，你晚上去把祭奠挪移了，谁看见了？谁也看不见，谁看见了？上帝看见了，你就看到是瞎子走脱路的，是瞎子走开路的，别人看见看不见？看不见。你欺负瞎子，你欺负旁边没人啊？但是这个罪在上帝面前是什么？特别受咒诅的重罪。像经济的和孤儿寡妇啊，看到人家是外来户，看到人是孤儿寡妇，没有后台，就期望政治欺负人家，这是必受什么？咒诅。第二十节，与继母行礼，什么意思呢？有夫妻去世了，前妻去世了，娶一个新的夫人进来，家里可能有大儿子，这个方面欺负夫妻新娶的继母，这种现象也是很什么隐匿。但是在上帝面前要受特别的什么咒诅所以这些讲的都是这些看不见、看见不得人的，这是第二十四节暗中杀人的，你找不到证据，也找不到证人，但是他逃脱了人的审判，逃脱不了谁呀、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这是律法的耶和华的律法什么权威你越是明白什么律法。你越是明白为什么美国总统啊、最高法院法官呢，不是按照宪法诠释，是按照什么？圣经，这圣经是治国的。这今天你想通过这个概念，所以二十八节就我就不多讲。但是二十八节就讲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一切的话，遵循他一切诫命就说以下是各种各样的什么祝福。然后你看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遵循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咒诅，都比什么允许你逃就逃不了。所以中国人从常识的角度也讲，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被叫所以关键不是说这亏大亏，关键是要把我们的良心什么摆正，该认罪的就认罪，该悔改的就悔改，该行礼的继续行礼。这些方面请大家继续回到耶利米书十一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解圣经，尤其是讲解先知书这么恢宏这么复杂，恢宏是指涉及到个人、家国、天下等个的来龙和命运，这么复杂都涉及到耶利米的时代了以西结的时代了这个以赛亚的时代了，每个人每个王朝都各有不同的处境，所以我们不能够进入细节之中，但是却忘记了其中的主要的什么节奏这段经文，那就是耶利米书，大家继续我的耶利米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这就讲到第十节说，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圣经是非常著名的模糊和混乱之处，但是你明白了，你就对圣经明白很大很大一块。为什么呢？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尤其是在西奈山立约，是否是让他们遵守律法得救呢？不是，他们一定什么得救。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行律法就得救。"你这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呢？不是我们靠行律法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律法上帝才救我们，而是上帝什么？在永生之中就拣选我们， 耶稣基督一定为我们什么生命，而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都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力得力，比别人更好。所以主回报，今天我们可优秀，但是不搞你不行，你看你不行，那都是自高什么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啊，甚至上帝在伊甸园中就啊，你亚当夏娃吃他律法，那不是说得救不得救的。你说你要生长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啊，是让亚当夏娃管理，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啊。所以我们改革度神学和一般福音派神学的在律法上的教训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福音派神学更多教训是律法的 negative 方式，消极功用，消极功用遏制人的罪恶，让人认罪，这些都是 negative 消极功用。但是我们改革度神学更多强调是 positive 方式。 positive 方式是什么？律法是作为我们蓄谋的师傅，不光引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而且从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也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什么 commandments， 在基督里也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最重要的功用是教导，大家牢牢记啊。这个方面，因为先知主要就是教导神的律法，我们看两节经文。所以我们在说先知书每一段书的时候啊，我们要抓住其中的非常重要的当局不当的地方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啊这个误入啊丛林之中啊，最后死在其中。啊，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4章啊第12节啊，我们找到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南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我将十八经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什么教训我的百姓。”啊，所以你要知道，上帝赐给摩西律法，不是借着律法拯救他们，因为有很多人的最大的误解，律法能够拯救我们吗？不光律法不能拯救你。福音本身也不能够拯救，只有上帝才能够什么拯救我们。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律法和福音都是 news of grace， 都是上帝借着使用用意使我们认罪悔改得蒙祝福的什么蒙恩之道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蒙恩之道当作是上帝或者救主本身。许多人的说话本身就是混乱，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然后你再看到，包括在新约圣经中，请大家也翻到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啊第5章啊，在这些方面我们要练一些啊刚举不当性的啊东西啊。然后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啊第5章的啊，应当是啊17节啊，我们就特别读一下啊19节啊，大家一起读1、2、3。
所以从何人废掉的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最小。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
你看我堵的嗓子为什么不大了？
没有，
堵没了，堵没了还没有背过，但是大概还是知道。就是凡遵守这些诫命，又教导别人是吧？遵守，他在神的国度中是大的。你不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不法之徒，这就是无法无天，这就是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免，什么都免谈了，认罪了、悔改了、赦免了、信仰了，什么都不要谈了。为什么呢？一人一把号，各吹什么？各的调，根本没有标准。啊，另外呢，我们自己遵行了，也要教导别人去什么遵行。所以我在解经上啊，回到清教徒的一个非常大的启程是什么呢？今天很多人讲大使命，他不会讲教导诫命，但是清教徒讲大使命的核心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Whatever I command you, teach them, to observe. 所以这地方三个动词 command, teach, observe, 教训啊。然后什么？凡我所吩咐的，吩咐、教训、遵行，这个宾语或者是对象是什么？凡我吩咐的诫命，你们要教训别人遵行的什么诫命？这就和登山宝训什么连在一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改革中信仰中的啊，对于上帝当心什么， 我们要以使徒信经为标题来教导大家，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我们怎样行，怎样行公义好良女，我们要教导以十条诫命为主诉的道德什么法则，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爱上帝，如何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在整个信经里，包括在我们教会，我们要感谢上帝，这个教导我们信什么，以及教导我们如何行，应当是清清楚楚、明明什么来的。所以大家牢牢的、不断的回想，哎，使徒信经，我们说信的。你看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什么信仰啊？同时啊，有的时候圣餐的时候，我们宣读十条诫命啊，根据十条诫命来审查我们的什么罪，这些是最基本的文本。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继续回到啊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这段经文啊，我们再看，我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听从上帝的话，关键是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什么去行。这个吩咐就是command，就是什么诫命。到这个方面，请大家再看一个经文，你翻到约翰一书。而这些呢，我们要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它要贯穿起来。啊，所以中国人说这个道啊，要一以贯之，要融会什么贯通。你学道，你学的是啊，旧约新约圣经对你旧约圣经，福音对你什么律法啊，耶稣对抗耶和华，那你学的就等于偏门，等于学的真理什么或是我们的这种学了的程度哦，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圣经都是上帝的什么默示，而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什么知道。哦，不管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原来都是现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吗？本身这样一般告诉学的统一了。但是要知道，大很多的牧者甚至很多的神学家，你新约圣经反对什么旧约圣经，你福音反对什么律法，你耶稣反对谁呀？耶和华，这是拔尖什么异端的。好，弟兄姊妹，你翻到在啊约翰一书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先必须学习圣经，要学会一些大原则、大事什么大悲。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读一节经文就好。第五章的第二句，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所以真正爱神要落实的这个诫命呢，就是如果你要一节经文的话， keep his commandment，我们今天如果重新翻译成中文，我们就说遵守他的主般诫命啊，因为原文本来就是他翻译的单数还是复数？复数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复数形式翻译出来呢？两个用意，一个因为原文本身就是复数，第二个呢，现在教会中把神的诫命啊，你我守神的诫命啊，神的诫命就是让我去传福音，结果他把神的诫命变成了一条。这一条呢就是传福音，他用传福音来这个把神的诫命都什么消除了，都固定了，这些本身也是混乱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再回到啊耶利米书啊，你就看到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啊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呢啊，我就给大家讲到上帝的隐秘的计划，隐秘的计划就是到底是谁是上帝的人，谁是上帝拣选的，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可能很难知道，或者哎，我是上帝的选人，我有感觉，我有确信啊。但是这个方面也不是完全什么苛刻，因为主知道谁是他的什么选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历史啊。啊，整个历史就是上帝的选民啊，最终显现出来啊，麦根提出了啊，这是一个隐喻啊。另外一个显明的是什么呢？到底谁是上帝的选民呢？谁是敬畏上帝、遵守神的旨意的？这就是上帝的什么选民。所以我们不能够根据隐秘的旨意来判断，我们要根据什么显明的旨意？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好处叫什么？好果子。坏事叫什么？爱果子。是谁说还有普通一句话的什么？树根上我不见果子， 活力啊。所以说我们在行为上在心灵上要好好的审查什么自己啊，我们不需要啊特别的窥察别人的，看你是不想上帝所拣选的，看你是不想基督徒的，这个很难说吧啊。但是我们应当审查我们什么自己啊，弟兄姊妹，要么就看到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什么人他们留在一地之地啊，正如今日一样啊，就像啊昨天有一个小小的分享，我在这里讲到啊，我们基督徒不要想世界上的事啊，我们老百姓看这个世界啊，我们要用啊超越的观点啊，最多是我们有时候入世的时候要保持一种超啊，保持一种出世的心态啊，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什么事情。我说你这些都是圣俗而言，我说你从圣经看上帝造人在哪里造的，在地上，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什么身体，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人是在哪儿造的？人是在地上造的。耶稣基督到底有谁来到哪儿了？是不是来到半空中啊？不是的，耶稣道成了肉身来的什么地上，从童贞女玛利亚取的什么肉身，耶稣在地上拯救我们。按照耶稣基督啊，他是啊说我们基督徒，你们是，你们不要入世，你们要不要超世，什么呢？你们本来就是地上的什么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你本来住在这个世界里。而且上帝最终的计划是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在哪里啊？在人间。而且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这件事，因为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的是活着的道教的出世了入世了啊，用这些方面来去。所以你看到这儿讲的非常清楚啊，这样啊，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啊，是给他们留在一地什么之地，正如今日什么一样啊！我只回答说：耶和华，阿门啊！所以大家请回去啊，查考这个耶利米书啊，11章1到5节，就非常浓缩的概括了到底谁是先知呢？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就是上帝话的什么出口啊？上帝的话不是零零碎碎的，不是你像逛百货商店一样啊，我喜欢这，我喜欢那。上帝的话，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尤其是上帝的什么圣约，既包括爱上帝，也包括爱人什么，爱人如己。啊，另外确确实实，我们要在上帝赐给我们的地上啊，上帝带领你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我们在美国，上帝带领我们到哪里，我们就说上帝，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坐落在佳美什么？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牛奶玉米什么之地，我们要保守，我们要开发，要为之什么征战，我们不能够采取种逃避的什么心态。好，这样请大家啊翻到啊资料。哎呀，我好不容易把前言部分给大家讲完了，现在树立正传。好啊，耶利米书被称为什么先知呢？流泪的什么先知。哎呀，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年轻人，哎呀，包括的是我们华人啊，年轻人啊，不愿意好好找朋友啊，不愿意结婚晚婚，不愿意生孩子，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心里会不会流泪啊？真的是要流泪的。那我们看到啊，看到现在2020几年了，2020年了，到底拜登先生是真总统还是假总统？到现在还是大风口难说，哎呀，我们还搞不清楚。当然也有人说真总统，我们先不说真假，真假难辨。哎呦，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就真假难辨，通行不通行啊？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呀，应当是真的是让我们爱主的人、爱真理的人、爱教会的人啊，也包括在主内爱美国这块土地的人，甚至包括爱台湾。啊，而中国大陆的人，我们都应当啊，成为一个流泪的什么啊，所以我就常常祷告， 这是给我留这个恩赐，留你的恩赐不容易啊。他师母得了干眼症，干眼症什么意思啊？流不出泪来，那就得病了啊。所以我们要是你那个流泪是上帝特别的什么？一是身体的赐福，需要不需要？身体的赐福。第二个是情绪的赐福啊。为什么剩下最后老太太多，弟兄剩下的少？啊，弟兄不知道为什么？秘诀是什么？你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都憋死了。你不流泪，身体不健康，很压抑，最后都压成肿瘤了。那该流泪就要什么？流泪，身体健康，情绪什么健康？但是更要在上帝面前什么伤心悔啊，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并不什么轻看。如果你做错了，你在上帝面前更当忧伤什么啊？如果你做对了啊，受到冤屈，也要在上帝面前流泪什么祷告，向上帝诉说我们的什么冤屈啊？我们的眼泪也都在上帝的什么面前。啊，今天啊，我们个人包括我们教会，包括美国整个的教会，我们要更多的要有流泪的什么神迹。因为中国人中啊，兴起的啊愤青式的先知太多。大家知道什么叫愤青式的先知？愤怒的青年啊，中国人都是垃圾啊，中国文化都是废坑啊，中国这个蛆有八多人。我知道，参与了，知道，不叫连中国人不叫了。我说埋怨，哎呀，怎样？我说美国的更大不亮了，啊，山寨的成埋怨了。美国出来说的话，都拉了，有没有这样讲？很多人讲，这叫什么愤青？愤怒的什么青年？因为他心里没有体会，哪怕耶路撒冷成了贼窝了，哪怕耶路撒冷把这个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怎么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问你什么？这才叫先知的心。先知的心是与基督的心什么？先知的心是把上帝的那种悲悯带给什么人群。先知不是想我有心想头长臂小，啊，你那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啊，然后说的人无视住，都倒在地上倒地身亡。这不是先知的，这是杀人犯啊！这叫异民啊！所以中国文化就是人太脏了，世人了，甚至不知不觉很多信徒的、做牧师的、做基督徒的、学者的、研究者的，把这种宣泄自己心中的仇恨的人多着什么又多。但是真正了解上帝爱世，甚至叫他的独生子什么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知名啊反叫什么有事。所以我们学先知书，你不能说学多少细枝末节的知识，你一定要有那种先知的什么心。你没有那种先知的心肠，你就学了什么样子啊，装样子，最后是假冒什么为利啊，还不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利。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耶利米书啊是流泪的先知。我们大概看一下几个方面，背景先见，主要是啊耶利米的讲章和什么传记啊，所以我们知道申命记主要是摩西的讲章和传记，当然也包括以色列啊，日他的马太福音主要是耶稣的讲章和什么传记，所以这样一回到整个圣经中。讲章和圣徒的传记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当然有的时候不光是圣徒使徒行传，关键不是使徒的传记，也关键是圣灵借着彼得还借着谁啊保罗在他们生命中的什么工作啊。然后我们看到摩西五经是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也包括借着摩西的工作啊。所以说整个圣经的要读圣经的话啊，一个是哈拉克，哈拉克在这个希伯来文中就是诫命，哈拉克。第二个是哈嘎达，哈嘎达就是故事，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啊新约圣经圣经在这讲，一个是诫命性， 一个是叙事性的。那圣经主要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叙事性的，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那是叙事性。然后上帝说：“哎，愿主给他树上果子，可以吃；没种分家山上树上果子不可吃。”这是什么建立性的啊？一个是 descriptive， 一个叫 prescriptive 啊，一个是啊叙述性的啊，一个是啊吩咐性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中不管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啊，很多的讲章和传记啊，今天我们教会里的，包括我做牧师的。啊，今天美国教会、华人教会为什么会轻松？就是因为牧师不好好的努力，不好好的祷告，不好好的通过研究、通过祷告、通过讲道、通过探访来牧羊弟兄姐妹，带领大家。这个圣经讲的，应当以祈祷和传道什么？这个祈祷当然包括读经啊。读先贤圣贤的名著啊，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呢，啊，加尔文的这个基督徒敬天学呢，通过这些读这些先贤圣贤的名著，我们更多明白上面什么心理和祷告。传道，传道不是一样的道理，相通啊，传道不是，这不行那不行，传道是把人在祈祷中，从上帝里住的什么信息，传道。上帝让我有悔改的经历，我传讲给大家悔改的信息。上帝有安慰我的信息，我把这个安慰的信息传讲给什么？上帝赐给我喜乐的信息，把这个喜乐的信息传讲给什么？所以祷告首先不是看自己的情绪，祷告首先不是讲到，首先也不是看会众的什么需要，而是看你自己在上面的什么领受。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上帝的灵在心中给我这样的什么感动。啊，另外你在讲道或者弟兄姊妹的各种交流的侍奉中，你不管是讲道，不管是主日学还是侍奉，都要带领别人进入祷告，就是通过你的分享，你的分享来自你的祷告，然后你的分享又把别人带入祷告，这样的你让别人说领受的不是你，不是你多么伟大，不是你的研究有多么高深。是让他自己有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们日用的礼是今日什么赐给我们。”所以最好的祷告要在读经中，要在读那些先贤圣贤的名著、灵修文章中，更深刻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什么心灵。在我们的讲道，在我们的教导，在我们的各样的事工中，把我们心灵中领受的那些，把我们从圣灵的活水的什么源泉所领受的，不只是我们分享给别人一滴水、一盆水，更是让别人带领别人也进入这活水的什么江。这样进入他通过信主，他通过祷告，他在基督里，他的心中也涌出活水的什么江河。这样他的救恩、他的安慰、他的满足、他的医治，不是由你而来。而是有谁而来啊？有上帝什么而来？所以我们的侍奉，包括牧师的讲道，这一切，最终你都要把大家带入一种深刻的什么祷告啊，深渊与深渊发出什么仪式啊？所以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再一说过去啊，比如说这个18世纪甚至到19世纪，在美国、在英国、在整个欧洲发行最多的文章，不是哈佛大学教授的，也不是说。那个《纽约时报》的发行最多的是谁呀？牧师的讲章。今天有多少牧师的讲章真正好好研究、好好祷告啊，知冷知热，能够服侍到这个什么？所以我们牧师、我们教会，我们要自己要深切的什么？啊，我们就限于一些教会的纷争，限于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就很难深切在上帝面前有那种气馁、那种祷告、那种讲道、那种什么事情啊。所以说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啊，这是啊内心判断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根据我自己，我们更多的回转对象啊，回转对象有质量的祷告，有质量的侍奉。你那个祷告不能说主啊头疼一头脚疼什么一脚， 你那个祷告真的是像耶稣所说的，先求什么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什么义。你的祷告进入不为自己祷告。杨超忠牧师讲，那我从来不为自己发财祷告，从来不为自己家庭祷告，从来不为自己需要祷告，但是上帝赐给我的也超出我所求什么。所以大家我会不给那人留下，他们不会是你啊。但这也是一个圣徒的见证，我们不可把它神圣化，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有鼓励的什么见证。好，弟兄姊妹啊，主要是耶利米的讲章与传记啊。耶利米是亚纳图城的祭司啊，起初是啊希勒家啊。然后我们看到耶利米蒙召啊，我们看经文是啊，真的是耶利米书啊，还有是大家回去看啊，我们一起看几节。你发现一章的啊第四节到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葬在什么途中，我已晓得。”你为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什么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什么先知。那弟兄姊妹，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就像陈会长十五有志一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什么天理。上帝给我的天理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找到你的天理，如果你没有活出你的天理，是不是啊？你就不足，啊，你就混乱，你就不满足。所以上帝，你给我的天命是什么？啊，你给我这些资源，你给我这些受助，你给我这个环境，啊，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什么寻求。所以就看到我一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说不对啊。今天很难说教会有先知。啊，有先知精神，必然有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啊，真正是明白上帝，以及上帝的约法，尤其是在基督里什么主权。你没有这三点，那就不叫什么啊。必须有认识上帝，认识你主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什么基督。第二个，先知都叫圣约束圣官。先知要在世人面前，先知要在教会面前，根据上帝的律法，你们有罪，上帝的审判会什么领导你们。但是你们若认罪悔改啊，上帝也不轻易什么罚你。所以先知就会成为圣约检察官。如果你没有圣约的意识，没有律法的标准，那你怎么就知道罪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审判我怎么回避啊？不是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都是假先知。所以这个先知，第二个呢，先知的地位是什么？先知的地位绝不是为了自己的所得，甚至先知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大家一定要记住，先知第一是为了上帝，第二是为了上帝给整个世界的经历。所以你看到我一派你做哪的先知啊？没有说做犹太的先知，也没有说做这个啊主的选民的先知，我一定派你做什么列国的先知。那先知真的是心有什么天下的啊？如果你没有你仅仅想着啊以色列人，就给使徒们啊，你看一个经文啊，使徒们我们也知道他们是新约的先知，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到位呢？啊，你就看到在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啊，第一章请大家，我就给大家讲啊，第一章的第三节，耶稣受害之后，有许多的平地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事？有没有说讲说教会的事？有没有说讲说以色列民族的事？当然包括在其中，但是最重要的是天国什么经营。啊，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民族中心，耶稣也不是你教会的中心的，耶稣那是以谁为中心的？以上帝为中心，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呢？但是你看使徒们，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耶稣啊，主啊，你不是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以色列国，他们是民族主义，他们是国家主义。那耶稣反复叫了他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他们家的耶稣复活了，耶稣要升天了，他们还在眼巴巴的说：“主啊，你让我们以色列立国独大，什么时候这事成了？什么时候就让中国和平崛起？什么时候就让台湾能够完全独立？”当然，这些都是很合理、很可以理解、很可以支持的，但是这些一定要放在上帝的什么国度和计划里。但是你看到耶稣怎么开启他的心窍吗？你不要光想着以色列国。啊，然后就啊，第八节说圣灵真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从耶路撒冷有点权力，下发力量，知道什么？立即就是要突破国家的界限，突破民族的界限，知道立即就知道整个什么普天下的，那就是使徒们要成为新约中是列国的什么先知啊。据说这个多马在一世纪的时候就跑到中国。啊，所以中国的江苏啊，这个一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些十字架形状的，那个佛教徒和东方哲学就找不到十字架，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历史考察，啊，不光是到了唐朝景教，这个基督教才到了中国，有可能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多玛就到中国南方，也到印度去，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使徒们，上帝呼召他们，正像呼召耶利米一样，要做列国的什么先知。呀，今天我们主就在我们的同学们啊，亚伯逊牧师啊，他到中华民国去了。我们的太太袁牧师到哪里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了。连中国都不两个，那不重要，因为上帝呼召我们的列国什么列国，这也叫列国的什么先知。我们不能说到中国大陆去，他是玄教啊；到这个台湾去，就不是玄教；到伊朗去，到非洲去，玄教。在美国就不需要宣教了，欧洲都不需要宣教了。今年欧洲和美国最需要什么？宣教士。那我们这位牧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要有宣教的什么心智。就是宣教并不是你跑多远的，所以有句话就说，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宣教的领主，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蒙召的宣教士。The every unbeliever is a missionary。Every believer is a missionary。 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所以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列国的什么先知。好，你像我们在看到啊，上帝给耶利米讲的啊，你去看到第六节到第十节，我就快快给大家讲。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但是我们长老会常常考察牧师、考察长老、考察只是考察候选人的时候啊，如果牧师。啊，长老只是后面一个，我觉得我还是挺合格的，这是不合格的重要标志。这个不大都不大，那是不合格的重要标志。觉得自己恩典够了，觉得自己学的够了，觉得自己经验够了。使徒保罗就讲，按照我们当知道的，我仍然是什么不知道。啊，我们没有这种谦卑。没有在上帝面前看透自己、看破自己。中国的这个不清史的先生，我把教会看透，我就不懂主的教会，就是我就不懂话语教会，我把话语都看透。你也没有说把人都看透，啊，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看透自己，啊，是知己真正。啊，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青年学中就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认识上帝，认识谁啊？自己，这是真正的什么智慧？不要再说我把美国看透了啊，我把主义教会看透了，我把你们看透了，不跟你们玩了。就是唯独没有把谁看透啊？唯独没有把自己看透，是叫睁两下。啊，弟兄姊妹啊，你要不是看到主耶和华，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是什么年幼无知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你是啊年幼的，啊，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什么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什么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是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你先讲到啊，很多。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介绍耶利米的时候，传说中他的儿子被人用石头什么打死啊，所以我就给大家常常讲，先知、先觉，还有先什么 先死啊，我们当然说先死不好，先驱嘛，先驱就是你先逝去，先去世，那和先死比较文雅一点。这是不要觉得，哎呀，我做上帝的话语的出口了，我要带着祷告，我要教导，我不要觉得是一个特别那个荣耀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什么托付啊？我们要有这个主面前要有这个什么心啊？所以说，诗人看的是头衔，诗人看的是职位，但是我们的作为主的仆人，我们要看的不是职位。不是头衔是什么？职分，职分是什么？我们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哎，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啊压过子女。我们做父亲有什么职分、责任？啊，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各有各的什么职分？不要说，因为我是男的，所以你得听；因为我是你爸，这都是中国人流行的官大一句是吗？压死人的，这是社会上的，这是流行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不管是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为门徒什么？但是难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不是上帝吗？他就不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吗？他更是，他超出人那种想象的，是人想象的上帝啊！中国人想象的两个神灵，一个是天老爷、玉皇大帝，第二个是阎罗王，啊，都坐在宝座上，都是那个高高什么在上的，但是唯独圣家的大概今天的什么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上帝在肉身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最宝贵、最最独特的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要效仿啊上帝，效仿耶稣基督。效仿那种道成什么肉身，所以我们就看到言语生性似乎懦弱，由于遭遇困难、挣扎、困惑，环境险恶，他一辈子有没有结婚呢？没有结婚啊，他是孤家寡人，最亲近的朋友就是书记谁啊？八路啊，后来陪他到埃及啊，言语常常流露出一种什么情怀啊？忧国忧民。先知啊，就是忧国忧民啊，没有那种忧国忧民的情况，我只想我个人信耶稣升天堂，这叫先知吗？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就是说的很口话很少，打上宗教神圣的什么光环啊，但是他没有那种忧国忧民的什么情怀。那大家讲到忧国忧民的情怀，我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旧约圣经中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呀？摩西。当以色列人在进牛路，上帝说：“把以色列人都灭了，从你开始建立一个新民族、新国家。”那今天我们可能说：“阿门！”我把他们都灭了，让我一枝独秀。上帝真是太爱我了，就知道你没有先知的心肠，就知道你是暗潮的秦始皇，想一世二世，世世代代无穷什么敬业？你看摩西怎么样？哪怕你把我从生命这样是吧，我去，这子民是你整出来的，不要让你的子民，不要让你的教会在外道里面成为一个什么笑话了。你看他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他关心的是以色列人教会的什么，这才是先知的心肠。你看他包括保罗，保罗说这个犹太人啊，这个律法应许都是他们的，面对的耶稣都是成了什么犹太人啊，所以说为我骨肉之亲，哎，我心里焦急，哪怕我自己被上帝弃绝，我也担心什么？他的不管是旧约中的先知的代表摩西，还是新约中使徒，也就是新约中的先知代表亚伯拉罕，他们都是为自己得救什么？为自己为什么忠心？他们确确实实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他们确确实实有那种忧国忧民的什么情怀啊，也是中国人讲的先天下之忧而什么忧，后天下之乐什么而乐啊，你要有这种啊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围绕着自己的解决忧患， 是真正的是忧国忧民的什么情怀。所以我们大美国要为美国祷告，所以我们大美国要为中国大陆祷告，为香港祷告，为台湾祷告，为上帝赐给你那个感动的那个国家那个民族来什么，因为上帝里面有一个列国的什么先知，而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啊，传福音给谁听啊？给外人听。对不起，中文这个特别反对国家 All Nations 啊，我们得看看这个经文啊。今天我们连起来，给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所以在啊，在中文中，这个国家的概念往往是淡化的啊，君王的概念往往是淡化的。我们强调的是上帝是救主，我们不强调上帝是君王。啊，我们强调的是天堂，我们很少强调的是天国。因为你强调上帝和耶稣是君王，那和世上的君王是什么？有对比性，比较敏感，容易受打击。你要讲上帝的国度，那容易和帝国产生什么冲突？但是你要说天堂呢？好，天堂是你们的，地上是我们的，啊，那专制者很开心。全世界知道这个心态呀，不知不觉影响到圣经的什么翻译啊？因为圣经的意见，圣经原本是无谬的，但是圣经的译本不是什么无谬的。当然啊，和合本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并不是说不是没有改进的余地。你看到第几节？第十九节，二十八章十九节，马太福音，让人所以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这你如果看英文本。没有一个地方讲的说 teach all people， 英文中都是什么 teach all nation。 为什么 teach all nations 呢？你就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上帝给啊摩西以色列的应许，我们就看看看啊，你翻到但是这创世纪啊，创世纪十七章啊，十七章我们就看到十七章的第五节。我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什么？亚伯拉罕，因为我一定做你，立你做什么？做我的，有没有说多民的父？是 the father of nations， 不是 father of peoples。然后你再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啊，这些方面大家一定要非常精微啊。但是我们作为啊，就像今天上午讲的，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门徒在研究啊。啊，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啊，十九章的啊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什么子民国民。但是其实这地方就看到今天我就说 ，You shall be unto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祭祀的国度没问题 ，and a holy 什么 nation， 一个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什么国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在啊，我们来不及讲那个五经，但是要讲五经的话，从犹太人啊到这个西方基督教，啊，五经的伟大之处是什么？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但是上帝通过摩西五经最后的创造是什么呢？上帝通过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通过在西奈山上赐给他们律法，使他们成为一个。Holy nation， 给大家记住，他们成为一个 Holy nation， 成为一个圣洁的什么国度。你要研究圣经神学的话，这就叫 Hebrew Republic 或者 Hebrew Commonwealth， 就是希伯来共和国。所以五经它就从这个 Genesis of the Cosmos， 从这个宇宙的创造 ，the Genesis of nations 啊，到一个国家的什么创造。所以如果五经仅仅是基督上帝创造天地，我们的命运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堂，那就不需要民数记，不需要利未记，不需要申命记，甚至以色列人也不需要出埃及，他们可以坐地什么升空。那你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有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利未记是圣洁法典，民数记就告诉老一代人死了，新一代人什么新起来，申命记就是承先什么其后夸夸夸大河进入什么迦南地。那如果仅仅是得主升天堂的话，那倒也不需要出埃及。那这些方面请大家什么来思考。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背景介绍然后我们就看到翻过来 啊，耶利米的指示啊，他跨越了好多的时代啊，约哈斯、约押敬啊、约押金啊、西底大王啊，直到被掳之后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四节啊，主前605年，巴比伦入侵犹大，掳去犹大众十国人，分头不对，侵略者最狡猾的招数是什么呢？两招，第一招呢？就是掳掠你的精英贵胄，就是掳掠你的不管是贵族了、知识分子了，他单一一类行动，这些有才智的年轻人，把他们阉割了。你要知道，单一是太监是阉割了，把他们阉割了，让他们转为什么服务于他们的奴才，这是很可怕。第二个呢，像穆斯林教、穆斯林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他把这个基督徒啊，他掳掠这个城市之后，他特别把这个年轻人挑出来，当然是活着还是有才能的，然后他在训练为伊斯兰的什么精兵，让这些精兵呢打回去，再把爷爷奶奶或者周围的人什么，这是仇敌最恶毒的什么招数啊！这个方面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仇敌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是非常什么凶险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一定要晓得撒旦的什么诡计，所以这样我们才警醒什么，警醒的。啊，弟兄姊妹啊，第二我们就看到特色重点啊，圣经中书卷最多的书卷啊，是散文诗的啊，诗歌题材的啊，里面有很多书中的比例啊，大家回去看。这个先知书中的题材的啊，都是两种啊，一种散文。什么叫散文呢？啊，散文就是描写景致，但是更多的是描写事件。散文。第二个呢是诗歌，诗歌呢我们讲诗言志，诗歌特别表明人的什么志向，特别表明人的什么心意，而且诗歌之间用简洁明了的方式打动什么？人心啊，就像我们说唐诗啊，记住唐诗的白日依山尽，黄河什么入海流，欲穷什么千里目，更上什么一层楼，读着读着把圣经都忘了。因为这种诗歌的神太强大，太迷人了啊，不知不觉就发挥出教育甚至洗脑的功用，这一定要知道，这诗歌是大有能力的，调动人心、调动人情的。当然很遗憾啊，一些著名的希伯来语诗歌啊，翻成中文的时候，翻成英文的时候，就是不那么容易记诵和唱诵啊，这个没有办法。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第三页啊，讲到啊基本框架啊，讲到耶利米个人的历史及其预言的无知者啊，这个耶利米书呢，既有他个人的历史，也有上帝赐给他的什么预言啊，然后讲到约西亚当政期啊，约押敬当政期啊，西底大兵政的时期，甚至包括被掳巴比伦，最后是有关周围什么列邦。你看，我们今天仇敌对教会最大的攻击是基督徒不要管政治，教会不要管政治，我们不管党派的政治，但是我们要管国度的什么政治。我们不是站在民主党、共和党这一边，但是我们要先求神的什么国，先求神的什么义，大是大非的原则上，我们要回到什么圣经。哪个政党、哪个候选人真正是接近圣经，或者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就两害相权，取其轻，都是害人苦，都是罪人，不容易做出选择啊！人家没有最完美的什么选项。在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最后啊，我们从耶利米书学了什么教训呢？在这个时候呢，有许多什么假先知，有真的必然有什么假的。你说姊妹，世界上真的多还是假的多？你怎么有的弟兄看着太太说假的多，那太太也是假的？来到感情里面是假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真婚姻、真家庭中也有很多假的啊。所以《红楼梦》中的名言就是：“ 假作真是什么？真与假，无为有处有还什么？无真假难辨，有无什么难分啊？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要有洞察力啊！所以你看到传上说牧师讲，他先知的经典，希伯来书上的经典啊，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先知和包括耶稣基督，他讲的道的真理是什么？一个字真。为什么呢？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个人求告主。我们讲的上帝往往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什么真上帝 The reflection of our desires 是我们自己欲望的什么投影。我们想发财在谁呀？在财神啊。我们想寻求爱情啊，在爱情啊。我们想跟台湾航海在谁呀？在马子航海安全的。所以我们所跟的神都是我们自己利益和欲望的投射啊，包括我们信主的人，哎呀，上帝是恩典的，不讲上帝的公义啊，上帝是权威的，不讲上帝的什么律法，那个神就是我们自己什么杜撰的，人心当然的，人心就是制造偶像的最大的什么工厂，这个偶像不光是在庙里，偶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那有一个重要的语言是关于啊，你这样的啊，这个大家不去读。啊，乃基督为童贞女所生的强有力的证据，因为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就是他的什么后裔，啊，就是旧新约呢，在旧约中隐含，啊，旧约呢在新约中什么彰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基督教正统信仰的标志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一刀什么两断，我们要强调它的连续性，而不是强调它的中断性。有没有中断性呢？没有。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施行圣餐啊，在旧约圣经中，这个最重要的仪式是什么？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在这个与上帝立约或者续约的标记上，啊，对犹太人讲最重要的是隔离啊。今天我们是什么呀？洗礼啊。然后，这个约的延续最重要的仪式，他们是逾越节的什么宴席？我们就是谁呀？圣餐。所以，在这个约的施行的方式上有中断性。但是上帝是立约的上帝，耶稣是圣德的中保啊，上帝的律法是上帝有立约的标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讲的信仰的公国，但我们认知什么悔改，这是约的本质和原则，有没有改变？嗯，大家一定要知道约的本质和原则一丝一毫都没有产生什么改变，但是呢，它的那种 principle of covenant 在圣德的事情方式上有没有改变？我们要承认有这改变。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利米的预言多半是说邻国摩押、西门、伊兰等国的命运，先知不仅忧国忧民，还关心什么世界局势啊！先知确确实实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什么关心啊！这是先知的啊，精神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啊，耶利米的忧愁是上帝的什么忧愁？耶利米所预言的刑罚就是上帝的刑罚。所以要从上帝的角度啊，我就称之为 the perspective of God 上帝的视角啊，来啊看罪和不义。当我讲到上帝的视角的时候啊，我最后和大家读一节新约的经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大家翻到啊，以弗所书，弟兄姊妹们，关键不是我们从我们，我认为、我想那些值得尊重、值得理解，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心意。给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啊第啊五节到第六节，我们记住：当我们是在过犯中的时候，面对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还有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啊，当然底下的经文你还可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视角啊？不是地上的视角，要有一个什么天上的视角，要有一个在基督的视角，或者要有一个上帝什么视角啊？真正的先知就是说，不为福音什么遮妄言，是愿意生在什么最高层？这个最高层不是我们的个人高，而是耶和华如此说。二是耶和华向我们显现，二是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坐在什么天上，要先知要登高什么 盼望。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这边请啊建树长老啊，我们祷告与谢饭，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